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2月21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星期四将再度与中国进行高级别贸易谈判。美英海军舰只在南中国海训练演习。英国财政大臣表示，谈论在南中国海部署航母使英国关系复杂。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追悼会结束。李锐的女李南央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她的要求只有一个，她的爸爸要回平江，不能够葬在八宝山。
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说我爸爸要回平阳，不能搁在那个八宝山。他说你放心。
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星期四将会再度与中国进行高级别的贸易谈判。一个由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代表团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所领导的团队会谈。美国的团队包括财政部长鲁钦、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贸易顾问纳瓦罗。会谈将会在星期五结束。自从去年7月上旬以来，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进行了一场的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发起这场贸易战，声言中国多年来采取掠夺性的贸易策略，试图夺取美国的技术优势地位。中国还对美国实行种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利益，造成了美国对中国贸易的巨大逆差。虽然华盛顿和北京近日来分别对外宣传双方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在包括所谓的结构性改革等问题上，是否取得进展，取得了什么进展，外界还未清楚。美国和英国的海军舰只在南中国海进行安全与后勤的训练和演习。美国海军的瓜达鲁普号油料补给舰和英国皇家海军的蒙特罗斯号护给舰是参加了演习。而英国皇家海军特种兵对瓜达鲁普号油料补给舰进行了登船检查和扣押演习，无疑在海上打击非法贩运。美国海军的油料船还会按照北约的程序进行了为英国军舰补给的演习，虽然这两艘船此前从来未是一起行动过。这个是美英海军三个月以来的第三次演习。美国的麦坎贝尔号驱逐舰和英国皇家海军的亚盖尔号护卫舰今年一月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演习。去年12月底，美国海军、英国皇家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的反潜演习。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星期四说，谈论在太平洋部署一艘军舰导致英国和中国的关系变得复杂。英国准备在下个月底脱欧，这个是英国40多年以来最大的外交和贸易政策的改变。英国目前是寻求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在本月较早时候，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说，在脱欧之后，英国将会是使用他们的军事力量支持他们的利益，并且概述了向太平洋部署一艘新型航空母舰的计划。英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对威廉姆森的讲话很愤怒，取消了哈蒙德前往中国进行贸易会谈。哈蒙德在被英国广播公司问到威廉姆森的威胁是否损害了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说，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中国对皇家海军在南中国海部署的担忧使到这种的关系是更加复杂。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上个星期宣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的首次航行将会前往太平洋、中东和地中海执行任务。英国国防部的一个官员说，首相府唐宁街10号和财政部事先已经确认威廉姆森的发言并没有问题。哈蒙德说，中国对威廉姆森的言论作出反应的方式令他感到失望，不过他也说还没有最后决定英国航空母舰部署的地点，他说非常谨慎地管控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猛烈抨击一篇嘅报道。呢篇嘅报道话，特朗普要求前代理司法部长让佢嘅一个盟友负责调查2016年大选期间支付俾两名声称与特朗普有婚外情嘅女性嘅封口费。纽约时报喺星期二报道话，特朗普系打电话俾马修·惠特克，想知道佢系唔系会将调查交俾特朗普任命嘅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杰弗瑞·伯曼。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错误的，他们是真正的人民的敌人。纽约时报的出版人苏兹伯格就驳斥了特朗普对该报的描述，说人民的敌人这个词不单止是错误，而且是危险的。他有一段被试图控制公共资讯的独裁者和暴君操纵的丑陋的历史。如果事件属实，这个事件可以作为是证据证明特朗普试图干预正在进行的针对他和他同事的调查。另外，据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就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报告最快可能会在下星期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
That'll be totally up to the new attorney general. He's a tremendous man, a tremendous...
特朗普说穆勒的调查报告几时和怎样公布完全由司法部长决定。美国的三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反对特朗普总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在星期三公布的最新的调查当中，政治组间咨询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反对特朗普这个举动约占 51%， 支持者约占 39%。 但是就好像有关特朗普行为的民意调查当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调查结果当中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举动赢得了 77% 的共和党人支持，只有 18% 的人反对，而反观民主党就有 81% 的人是表示反对， 52% 的无党派人士表示反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一份最新的报告认为，美国需要重新思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美中在欧洲交锋，欧盟高管称必须评估华为的风险。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蓬佩奥援引彭斯的话，表示尊重并支持南太平洋国家继续支持台湾的决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在向一个南太平洋岛国的峰会发表的书面致辞中，援引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话，表示首度公开表达尊重并支持南太国家对继续支持台湾所做的决定。有外交人士认为，这个是美国政府有意对南太平洋国家重申与台湾维持邦交的价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第十九届麦克罗尼亚地区总统峰会星期三2月20号起在帕劳首都科罗尔举行了两日的会议。美国驻斐济、鲁鲁、汤加王国、基里巴斯、图瓦卢大使馆星期二发布了蓬佩奥对峰会的书面贺词。蓬佩奥在感谢帕劳总统雷蒙格绍邀请美国出席这个峰会之后表示，帕劳、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麦克罗尼西亚、鲁鲁都是同美国同享对民主以及开放社会的深厚承诺，这些的共享价值是彼此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动力。台湾亦都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一个可以依赖的伙伴，以及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如同副总统彭斯所说，美国始终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国际社会所支持、尊重，并且支持大家在当中那些人为继续支持台湾所做的决定。而美国亦都呼吁大家是加入全世界以及是他们理念相近的伙伴，支持那些正在为恢复他们国家的民主和法治而奋斗的委内瑞拉人民。不过蓬佩奥声明当中所引用的彭斯这段关于台湾的讲话未曾见诸于彭斯在其他的公开场合发表过的讲话，亦都不同于他去年十月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当时彭斯的原话是，美国始终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提供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因此不确定蓬佩奥援引的这段讲话的源自何处。但是因为彭斯提及到委内瑞拉的情势，这个被认为是应该是彭斯比较新的讲话。 蓬佩奥提到的这些国家里面，除了麦克罗尼西亚之外，其他国家鲁鲁、帕卢、基里巴斯、马绍群岛都是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由于台湾并未有出席峰会，亦都是非此一论坛的参与者，蓬佩奥为什么是在这个场合发表这番讲话当中提及到台湾，是引起了注意。不具名的华盛顿外交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做法正如美国政府在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台湾断交之后发出信息表达的关注一般，是希望对这些南太平洋国家重新和台湾维持邦交的挂籍。而另外一位观察人士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国安顾问博尔顿在内，白宫国安会里面对台湾有很多的支持，这种的支持可能被反映在彭斯的讲话当中，因为有一种渴望是想推进台湾。虽然国务院可能未有好像白宫一样有这种的渴望，不过蓬佩奥是对太平洋岛国团体发表讲话，当他提到美国尊重并且支持他们继续维持与台湾关系的决定的时候，可能亦都是要提醒其中或者是正在考虑远离台湾的国家。自从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以后，经已是陆续失去了五个邦交国，目前仅仅是剩下17个邦交国，里面有6个是在南太平洋，除了前述的鲁鲁、帕卢、基里巴斯以及是马绍尔群岛之外，其他两个国家是所罗门群岛以及是图瓦卢。为了巩固和南太平洋国家的邦交，蔡英文去年出访了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是所罗门群岛。而此外，蓬佩奥在书面声明当中还提到，美国致力于与其他的太平洋地区伙伴盟友合作，包括今日在赛场的各位在内，这个决心有如岩石般坚硬，美国欢迎听到在麦克罗尼西亚的地区的伙伴对美国如何更有效地支持地区的意见。蓬佩奥还说，目标是要确保美国在麦克罗尼西亚地区的朋友能够保持他们的自由，去追求那些支持他们国家主权以及长期安全、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政策。蓬佩奥强调，美国对地区的承诺是坚定不移以及是持久，美国亦都会致力于确保这些重要的伙伴关系持续强化。对于蓬佩奥的关于台湾的声明，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星期三在官方推特账号上发文感谢蓬佩奥，表示台湾是民主成功的故事，一个可以依赖的伙伴，以及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他还说，台湾将会持续有意义地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亦都会继续作为一座为自由人权发出光亮的灯塔。声明当中还表示，出席峰会将会为他和麦克罗尼西亚地区的领导层就影响他们和地区的议题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欧盟正面临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压力，两国就是否应该禁止华为的设备展开激烈交锋。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安西普星期三表示，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华为从事间谍活动，但欧盟必须评估使用华为电信设备的风险。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华为因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受到西方的密切关注。美国尚未拿出任何华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但指出中国的情报法规定中国国内任何组织和公民要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兼任欧盟数码市场事务执委的安西普表示，华为受制于中国情报法律的事实令人担忧。安西普在一次网络安全会议上表示，由于这些情报方面的法规，当他们有足够的确凿证据向公众提供时已经太迟了。在围绕华为展开的全球科技战中，欧盟面临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压力，其成员国尚未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美国政府正督促欧洲盟友阻止无线运营商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美国副总统彭斯上星期六在慕尼克国际安全会议上表示，中国的法律要求华为这样的公司为北京庞大的安全机构提供方便，可以获取其网络和设备中的任何数据。随后上台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对此展开猛烈回击，敦促欧洲将自己的利益摆在优先位置。杨洁篪用英语说道， 中国法律不要求企业安装后门或收集情报。华为作为一家公司，正与欧洲国家密切合作。目前，欧盟28个成员国在如何保护其通讯系统方面都有不同的政策，使得华为抢先一步在东欧和部分在债务危机期间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中拓展市场。在双重的压力下，一些较小的欧盟成员国希望欧盟采取统一立场，避免自己受到中国的针对。 5G 已经成为欧洲团结的又一项试金石。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问题专家奥尔特尔在上个星期五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其他人希望德国表态，较少的欧盟成员国希望欧洲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这个使他们免受北京方面潜在愤怒的直接关注。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星期二表示，在华为的问题上，他的部门仍然与其他的部门讨论相关议题，但德国信息技术安全局 BSI 早前的测试显示，没有证据证明华为可以利用它制造的产品进行间谍活动。除了德国，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早前亦都指出，如果采取适当保护措施，可以将华为网络设备所带来的风险降至可以控制的水平。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部门莱维斯告诉美国之音听，西方国家虽然一致认同华为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但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尽相同。有些人更喜欢不禁止华为，但使用不同的方法来降低风险。有些人则喜欢完全禁止，一些人希望在私下而不是公开宣布这项的禁令。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入2019年，关于是否采用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网络技术，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大洋洲等地区遭受的冷遇，华为在东南亚地区的推进似乎要顺利一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认为，华为在东南亚的推进源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强大的影响力，亦都有人认为华为得益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环境，以及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总之，是否接受华为已经不是一个关于技术或者经济的问题，而是成为了一个政治的问题。在2月初，泰国宣布建立了一个华为 5G 网络的测试平台，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与华为合作的 5G 测试的项目。该平台建在泰国东部的春武里市，那里是泰国政府经济振兴计划东部经济走廊的核心。据路透社的报道，华为正是与泰国数家电信运营商接洽，争取赶在2020年12月泰国推出全国性 5G 网络之前，建立起与当地企业合作伙伴关系。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最老牌的盟友，泰国在2014年军政府上台之后，就与中国渐行渐近。泰国数字经济部长比切杜隆卡韦罗表示，与华为的合作并不代表泰国政府没有在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说他们亦都在密切关注全球其他国家对华为的指控，但是他们这个 5G 试验平台只是一个测试的项目，他们可以通过观察来确认或者否认那些对华为的指控。泰国工业联合会信息技术产业俱乐部主席普拉洛达表示，与美国不同，泰国考虑华为设备的性价比多过对安全的担忧。华为的产品物美价廉，他又说一提到中国的产品，民众总是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泰国并没有什么令到北京感兴趣的事物。较早时，澳大利亚媒体外国简报发表了东南亚分析家乔立森·弗朗西斯的文章，认为华为之所以能够在东南亚如鱼得水，是受益于东南亚国家日益蔓延的数字威权主义的趋势。他以老挝、缅甸、 柬埔寨等国家为例，讲明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媒体的网络言论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使到中国厂家生产的一些具有网络监视功能的设备受到青睐。在这些国家的当权者来看，来自于国外的间谍行为远没有在加强对国内人民的监视能力的更重要。弗朗西斯在文章之中强调，腐败和精英专权促进了华为和专制政权的联系。他又预言，随着 5G 在这些国家的推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度将会下降，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或者将会重新审视和华为之间的合作的意向。不过一个月不到之后，其中的一些国家就继续和华为合作表了态。2月12日，菲律宾环球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媒体表示，公司雇用了以色列和英国咨询人员，对设备进行了广泛的检查之后，决定将按既定的计划在下一个季度推出采用华为技术的 5G 网络服务。他认为有关华为公司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讲法在某种程度上被夸大了。马来西亚通讯和多媒体部副部长尔定沙里亦在2月13日对外界表示，马来西亚并没有发现华为有任何不法的行为的证据，目前马来西亚并没有决定禁止华为参与马国的 5G 的部署。在东南亚国家之中，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最为微妙，对于华为 5G 网络的态度亦都好像对待中国的态度一样，越南的官方和民间有着不同的看法。根据越南快报报道，2月15日，华为越南部总经理 Fan Fan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华为不会因为质量或者成本的原因被打败，而且华为有可能成为越南电信公司的 5G 网络的供应商。他又透露，越南通讯部长已经保证将向所有的 5G 设备供应商开放越南市场。据悉，越南官方在去年11月宣布，越南将会在2019年测试 5G 的网络，从而确保2020年将 5G 覆盖到全国。但是一些越南人士对于政府向华为开放 5G 市场表达了审慎的看法。任职挪威电信公司的 5G 网络工程师 Duven Chen 对美国之音说，越南应该谨慎对待涉及独立性和主权的问题，不要被中国政府提供的廉价服务所迷惑。另外一位身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越裔经济学家就对美国之音说，华为现时身处危机的时刻，他们是越南唯一个避风港，不惜代价要拿低越南价值160亿到200亿美元的市场，以向其他国家显示华为是可以被接受的。越南商人陈南认为，接受华为的 5G 网络可能是越中两国政府之间的某一种交易。他说，大家应该慎重考虑，因为一旦中国渗透到越南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就会很危险，他们的目标是扩大影响力，然后兼并对手。一位越南博主在面书上面写着说，选择华为已经不再是科技或者经济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或者是军事的问题。2月13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植军接受了英国六家媒体的联合采访，就包括网络安全等媒体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了沟通，尤其是谈到了华为和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合作的部分。这些或者能够令一些担心 5G 设备安全问题的人士有所触动。进入2月中旬以来，世界各国对于是否接受华为 5G 网络的态度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欧洲内部的一些国家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将华为排除在 5G 建设之外。前面所述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亦都在这个时期重申了将和华为继续展开合作的态度。但是对于华为 5G 网络的讨论并未终止。在徐植军接受英国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就有金融时报的记者对于未来5年、10年之后网络世界的形态表达了更深一层的担忧。当网络安全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意识形态问题之后，网络世界会不会分裂成两种不同的技术的体系呢？换句话来讲，就是分裂成一个中国的体系，一个美国的体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正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以期在3月1日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一项协议。不过一份最新的报告认为，美国需要重新思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报告建议，在中国改变其不公平贸易做法与政策之前， 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压力，抵制取消加征关税的要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继续进行谈判以期达成协议的时候，一份新的报告认为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整个手法。这份由美国的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转变美国对华战略的经济层面专题组发表的报告，探讨了中国重商主义的列宁主义经济政策的起源、演变以及影响，并且考虑美国应该如何根据中国的政策来界定它的目标。报告亦都探讨了在目前的贸易僵局当中谈判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交易前景。这个在去年5月成立的专题组的共同负责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弗里德伯格教授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你需要重新考虑美国处理对华经济关系的整个手法，即使是能够达成一个临时性的贸易解决办法。美国和中国看来正在走向一个在贸易以及技术议题上面摩擦日益加剧的时期，而且或者会走向国家经济和创新体系出现重大脱钩。在该个专题组的另外一位共同负责人是路易斯安纳州的前共和党众议员布斯塔利，在声明当中表示，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投资以及技术领域的争议仅仅是只是具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两个竞争体系之间更加深较量的一部分。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是复杂的，而且将会是长久的。报告如何是处理目前的美中贸易争端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在促使中国改变他们处处逼人扭曲市场的贸易、产业以及技术政策上面取得到重大以及可验证的进展之前，拒绝取消关税的要求。他们还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是延长时间范围，并且让公众意识到，如果现时不能够应对这个挑战，可能会导致未来更高的成本以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份报告还呼吁美国和其他对中国掠夺性政策以及是不公平贸易做法感到担忧的国家合作，通过组建这样的一个国家联盟来获得最大的杠杆效应，并且和他们一起制定遵守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同时通过和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协调，加强防御措施，防止中国的经济渗透以及是利用他们的经济。这份报告的专题组要发表的两份报告当中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计划是在今年年中出台。专题组由12名来自商界、智库以及是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士组成。美国是否是应该与中国进行经济脱欧，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份报告出台之前，美国的一些专家亦都公开地表示，鉴于中国是美国一个危险的对手，美国应该将他们当作为这样一个对手来对待，并且对他们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作出重大的调整。代表200多家在华美国企业利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艾伦，则是反对美国应该是与中国进行经济脱欧的看法。在没多久之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美国的客观评估美中过去的40年以来的交往的话，你不得不得是出一个结论，即是这个的关系给予了世界、中国以及美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艾伦还表示，不能够低估或者选择避免美中之间的问题，而是要慎重对待这些问题。艾伦说，他只是想以务实的非夸张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是需要小心谨慎、相互尊重，并且以一种能够使到处于更好的处境的解决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是他们不小心，他们将会发现自己处于对双方都不利的处境，这个就是两国之间越来越多的贸易制裁、越来越多的脱欧、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误解。在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任职多年的艾伦说，美中之间必须要是竞争又合作，关键是如何构建这种竞争关系，使它成为了健康的竞争。他说，目前两国都有很多人是将另外一个国家当作是替罪羊，而大部分情况之下，这个都是无稽之谈。 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亦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为代表的鹰派人士认为，同中国进行谈判是浪费时间，因为即使是达成协议，中国亦都不会遵守。但是以财政部长鲁钦为代表的一派则是认为，美国是可以通过同中国的谈判达成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今年计划扩大种植大豆，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中国大连无限期拒绝为澳大利亚的煤清关。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沙利文议员的言论不代表他的观点，亦都不代表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联合政府观点。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计划今年将大豆和其他油料作物的种植的面积增加大约33万公顷。中国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星期四发布2019年种植业工作要点的通知，通知说实施大豆振兴计划，扩大大豆种植，提升大豆和油料供给的能力，力争全年大豆和油菜籽、花生等油料作物的种植的面积增加500万亩以上。中国目前正卷入与美国的贸易的纷争，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大豆供应国，中国正在寻求其他途径减少对美国大豆的依赖，同时两国一直是进行磋商，力争结束这场争端。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斌星期三说，中国对大豆的需求是要依赖进口。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的报复性关税，限制了中国民间大豆进口商从美国进口大豆的兴致。中国2017年从美国进口大豆3100多万吨，占美国出口量近60%。中国北方的大连港口不再接收来自澳大利亚的煤进口。大连港口集团的一位高管对路透社说，除了大连港之外，大连海关管辖的其他4个港口都不再为澳大利亚煤办理清关手续，将会只是接收来自俄罗斯和印尼的煤。分析人士说，这个代表封杀了澳大利亚煤进口。大连海关下辖的5个港口去年的进口煤数量是1400万吨，其中一半是来自澳大利亚。此前有报道说，澳大利亚进口煤在中国海关的通关时间增加了一倍，达40日，一些买家已经是因此暂停从澳大利亚买煤。一些海外媒体报道说，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煤进口的一系列行动，可能是与澳大利亚禁止在 5G 网络当中采用华为设备有关，不过官方从未证实。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奥沙利文的议员的言论不代表他的观点，亦都不代表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联合政府观点。澳大利亚国家党参议员奥沙利文2月19日在主持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讨论生物安全措施的控制措施和经费的时候说，他反对向澳大利亚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此为生物安全控制提供经费。生物安全控制目的在于防止病虫害的传播，危及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动植物和经济。莫里森总理2月21日通过他本月初启用的官方微信账号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上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亦是引以为豪。两国关系的强化与在澳大利亚华裔的不懈努力和贡献密切相关。莫里森说，全体澳大利亚人民应该珍视澳大利亚的多元和和谐社会，团结一心，捍卫他们来之不易和谐共处的自由社会。2018年美国仇恨团体暴力事件增加是创历史新高，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的分会是增加了一倍有多。暴力的一个新的纳粹组织从一个分会发展到27个分会。另外一个白人的民族主义团体兼暴客的网站自称有34个分会。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在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18年无疑是美国仇恨团体的丰年，黑人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数量激增，创历史新高。这家位于阿拉巴马州的权益的宣导组织去年是记录了1020个活跃的仇恨团体，比2017年的时候增加了 7%。 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此前的记录是2011年的1018个，当时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遭到白人极端分子的强烈反对。 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是采取种种的措施压制对公民社会的运作极端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四发表报告说，很多国家制定法律将非政府组织和他们的工作人员是置于监视之下，令他们是要接受好像噩梦这样的官僚的审批，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动辄就会被投入监狱。国际特赦发布题为《目的在于禁声的法律》对公民社会组织的全球性镇压的报告显示，全世界利用高压手段和压制性的法规阻止非政府组织从事工作和活动的国家数目之多令人是咋舌。报告列出了世界各地50个通过或者正在通过法律限制或者打击非政府组织的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东南亚各国是否选择华为，5G 网络成为政治问题，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将民族主义带入西方校园。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李让安息平江故土，珍贵史料已留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追悼会结束，其骨灰将回归老家安葬，不留北京白宝山。不过李锐的女儿说，公众最应看重的应该是李锐留下的活党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月20号在曾经为毛泽东做过秘书的李锐追悼会上，他的遗孀张玉珍散发了感谢信，对李锐生前受到医护人员悉心照顾感激的同时，说李锐的骨灰将会返回老家安葬。这个是有关李锐后事的具体安排。来自家属方面的最新讲法，亦是李锐逝世三大争议点的最后一个，就是李锐是否进入白宝山。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安排应该没问题。
当我知道我父亲的去世的消息以后，我给我爸爸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说，当她得知李锐去世之后，她就向李锐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她说，我对你没有其他的要求，只有一个，我的爸爸要返回平江，不能够留在白宝山。李锐的秘书对李南央说，你放心，我已经同组织汇报了。一名秘书又强调，他同李锐多次返回平江，李锐的意愿表达得非常清楚，就是要返回平江，所以这名秘书已经同组织汇报了，认为这个事情一定能够办到。他强调，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能够办到呢？因为他契合了中组部人员的愿望，所以能够办到。李南央说，唯一的悬念就是平江老家那里有两处墓地选择，一个是位于家族田中的家族墓地，第二是当地革命烈士陵园。李南央说，平江是一个所谓出将军的地方，国共双方超过100个从平江出去的将军，长眠平江。李锐曾经说自己很早就出去革命，并没有尽孝，希望日后陪伴父母。
他的意愿是要回到父母的安葬地，而这个安葬地，
李南央说李锐的意愿就是返回父母的安葬地，而这个安葬地就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平民家族。现在看来，李锐在平江安息何处又遇到小八宝山的问题，有待家属和平江地方当局商讨。李南央说，地方很重视李锐的级别，不过李南央强调，李锐最后埋葬在哪里，或者是转折当中，一半进入烈士陵园，一半是入家族墓地，从一开始就不是他的着眼点所在。李锐亦说，今生只是缺一挥手。
这个新闻热点一过，李锐就没了。
李南央说，这个新闻热点一过，李锐就没了，李锐就没有就走了。他强调，李锐就远没在历史当中，就没了。他又说，李锐剩下来是什么？就是那些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要研究共产党，就是一个活的共产党内部历史。骨灰放在哪里都无所谓。李南央强调，已经将父亲生前的亲政意愿表达清楚，剩下来的事就是李锐了不起的地方。他并没有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将他的资料留在中国，留在中国就没了。中国资深记者高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他能到平江去，回到他那个人文荟萃的。
高瑜说，李锐能够返回平江，返到那座人文荟萃的故土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实际上就是跟八宝山讲拜拜。高瑜就说，这个就是李锐所讲的一挥手。 报道话，中国嘅《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李瑞逝世发表评论，打破咗官媒嘅沉默。不过，《香港苹果日报》话，胡锡进对李瑞嘅评论系明褒暗贬。胡锡进话，李瑞早年嘅不幸对佢晚年政治立场影响好大。又话李瑞晚年好成功，唔单止享受中共高级官员嘅离休待遇，并且亦获得反体制同西方力量嘅支持，系中国最不寂寞嘅老人。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喺香港嘅报道。
近期加拿大校园里边接连出现两宗中国学生抗议事件。他们反对校园内传播与中国官方价值观不符合的观点。专家指出，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正成长为传播民族主义的力量。这个加剧了外界对中国政府影响外国机构的质疑。2月11号，维吾尔族活动人士托道希受邀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发表官员新疆再教育营的演讲，期间遭到中国留学生的抗议，并就此事联系了中国大使馆。这件事件展示了中国学生正成为西方校园中的一股声音洪亮、协调一致的力量。监督并反对他们认为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言论。专家表示，学生与演讲者观点相左属于正常情况，但与大使馆协调则存在阻碍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嫌疑。非营利组织全美学者协会政策主任雷舍尔·彼得森对美国之音说，大学是通过辩论寻求真理的地方，中国政府无权限制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学生亦都无权利试图阻止关于重要话题的对话。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一则声明中否认中国政府与这宗事件有关，但表示支持中国留学生的正义和爱国行动。麦克马斯特学院的通讯主任阿尔博向美国之音表示，学校对言论自由的承诺是明确的，他们认为即使观点有争议也应该自由表达。随着在中国学生到西方求学人数的增加，外界担心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中国留学生正成长为传播民族主义的力量，这个可能会使学生和学者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从而扼杀辩论和开放性，侵蚀言论自由。这个星期，超过10000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试图阻止一名西藏学生参加多伦多大学斯卡伯勒分校学生会主席竞选，原因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支持西藏的言论。这些的抗议发生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执政党共产党在党内加强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教育，并采取行动从教科书中清除西方的影响。这个行动还超出了国界。2016年，中国教育部发表指示称，在开展中国梦教育时，必须将中国留学生亦都作为一个重点。该文件说，构建祖国使使馆留学团体广大留学人员的海外立体联系网络，使留学人员充分感受到祖国关爱，主动宣传祖国发展。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去年发布的一份由32位学者撰写的报道称，中国使馆通过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阻止西方校园内关于被中国官方视为敏感的活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还充当了中国的学生政治同伴监督的渠道，甚至会对学生的家庭成员施加压力。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影响力使一些学校感到头痛。中国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一些高校的经济命脉，他们通常要缴纳全额学费，并有助于促进校园的多元化。很多高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网站上提到他们获得了中国领事馆的支持或者指导，但否认他们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外界很难找到他们明显同中国官员协调的书面证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何立是化名，对美国之音说，他在课堂上和私下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都非常审慎，因为知道自己的言行可能被汇报。不过 亦都有好多中国学生认为捍卫中国官方观点并与中国官员合作是必须的。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李耀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留学生来自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和接受教育，获得不同的讯息。即使现在身在西方国家，他们的民族和政治身份亦都没有几大的改变。在多伦多大学斯卡伯勒分校事件发生后，该校的毕业生张瑞是化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与中国政府没有关系，反对是因为新当选的学生会会长齐美拉莫的政治观点没办法代表所有学生。当被问及这个是否会影响齐美拉莫履行工作时，张瑞反问道，就同一个人推崇伊斯兰国就能够将他的职务和推崇的价值观分开吗？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慧玲认为，在华为事件后，公众舆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中国和加拿大的外交关系变得紧张。王慧玲说，一些在加拿大就读的中国留学生认为，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自豪感的泉源华为一直是西方阴谋的目标，目的是压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增长，因此这些学生比以前更有防范性和民族主义。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2017年1月，中国民族杂志介绍了维吾尔人名学家穆特里普斯迪克卡伊日的学术成果。这个月底，他可能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秘密审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塔伊尔刚对美国之音说，几日前通过一位在北京政法系工作的汉族朋友，他得知检察院已经将父亲的材料送到地方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他提出起诉，可能会在这个月底秘密开庭。为了保护朋友安全，塔伊尔刚不方便透露这位消息人士的身份，但是他认为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他说他认识这个朋友好多年，这个消息百分之百准确。塔伊尔刚是中国教育部公派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文学博士生，他的父亲现年69岁的穆特里普斯迪克卡伊日是喀什大学的退休教授，去年11月经由国际媒体证实，卡伊日被喀什警方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喀什大学的一名校长和三名副校长，都是维吾尔人。此前喀什大学曾经下发红头文件，给予卡伊日留党察看处分，原因是他通过学术渠道宣扬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几日来，塔伊尔刚连接致电新疆当地的检察院和法院，以家属身份询问案件几时审判，要求出庭旁听。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的一位维吾尔人好不耐烦的回答，确定开庭之后，如果要请家属会通知你。塔伊尔刚说，他没有否定负责他父亲的案件，亦没有否定会开庭，证明那位汉族朋友的消息是准确的。在当地检察院和法院的网站上，塔伊尔刚没有找到任何有关父亲的信息，他担心这个会是一场闭门审判。塔伊尔刚对美国之音说，他从小就看过不少父亲出版的书和文章，里面没有任何所谓煽动颠覆国家的内容。事实上，有着30多年党龄的父亲还多次公开表示支持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1989年，卡伊日被中国教育部公派到埃及留学，多年后他出书回忆那段经历时还感叹说，这几年他在国家的关怀下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是他生命中跨时代的大事情。塔伊尔刚问，他对党和国家有好好感情，怀着感谢的心态，这样的人怎能够将他当作煽动颠覆国家罪？卡伊日是知名的维吾尔人学者，曾经出版《维吾尔人名宝库》，2017年1月中国少数民族国家级期刊中国民族还专门介绍过他的学术成果。不过就在同一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婴儿取名加以限制，没多久卡伊日的书亦是新疆全面下架。 塔伊尔刚话：2017年初政府仲支持佢，但系而家成为分裂分子，呢啲罪名都系共产党发明，因为共产党要迫害维吾尔知识分子。佢要求中国当局俾出起诉父亲嘅充分理由同依据，并为父亲法律同医疗援助。据总部设喺华盛顿嘅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统计，从2017年4月到2018年9月，喺中国新疆维吾尔地区有231名维吾尔知识分子被失踪，或者被关入拘禁营，或者已经在拘禁营中死亡。国际人权组织学者在危险中去年发布的自由思想2018报告指出，中国在新疆对当地学者学生的大规模拘留再现了中国的文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去年年底进行十项公投引发的争议引发各界讨论，包括台湾人权促进会在内的一些公民团体批评说，台湾现行的公民投票法下称公投法造成民主的倒退，急待立法院进行修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海伦发来的报道。
2月19日，台湾人权促进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等台湾公民团体举行记者会，指出现行的公投法当中，对于从提案到审查、审议再到讨论以及是实施的规定都存在住缺失，造成了在去年11月24日的公投出现了众多的乱象，这些团体亦都提出了修法意见。台湾在立法院在2017年的时候大幅下调公投提案、成案以及是通过的门槛。2018年底，台湾在进行九合一选举的时候首次绑定十项公投案同时进行，当中的议题广泛，涵盖了能源、食品、安全以及是国家认同等。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在如此短时间内要民众对十个之多的提案作出决定，这个在其他国家是闻所未闻。
在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审议的机制或者是一些讨论机制，其实恐怕是没有去建构清楚的。
邱依玲表示，在里面其实是有非常之多的一些审议机制或者是讨论的机制，恐怕是未有建构清楚，所以导致了话好像就是用一个非常之快速的方式去通过很多的公投提案，但是这样一个只是在全选的非选择式的问题方式，其实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讨论的方式。人权公民团体提出六点的公投法修法意见，包括拉长对公投提案的审查审议的时间，要求立法、行政等主管机关表示意见，纳入违宪审查机制，鼓励公民进行充分的审议，正反双方平衡表达意见，以及是加强对募集经费的管制以及公开。目前对于公投提案的审查时间最长为三个月左右，提案方是依据法律需要进行至少五场发表会或者是辩论会。人权团体认为这样的规定远不足以让民众全面掌握信息，作出理性的选择。
好，那所以我想一个优质的一个公投，它必须要
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理事杜文宁表示，他相信一个优质的公投必须要配合一个优质的审议，这样才不会将直接民主变成为扼杀台湾民主最大的一个问题。针对如何真正做到公投代表的直接民主，台湾人权促进会的邱依玲强调建立正反双方平衡机制的重要性，并且对如何进行宣传以及募款提出了具体的修法意见。他说去年的公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规定，变成了拥有资源以及钱财的团体利用的工具。不过不论是人权团体还是法律专家都指出，公投应该只是现有的代议民主制度的补充机制，而不应该成为解决所有议题的主要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同 Larry 喺度讲暑假里面打算做啲乜嘢。咁李华咧会学到两个常用嘅词语嘅，咁分别咧就系 Jack 以及 Kaput。
Hey Larry， 你知唔知道纽约附近边个地方可以钓鱼噶
？Fishing， huh？ I'm sorry， 李华 ，I don't know Jack about fishing。
诶，我问你钓鱼嘅事， 你怎可以说你不识 Jack?
I'm not talking about a guy named Jack. When I say I don't know Jack, J-A-C-K, about fishing, that means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fishing.
哦，原来 Jack 在这里不是人名来的。你说 I don't know Jack about fishing, 意思就是你对钓鱼一无所知。咁讲 Jack 喺呢度就表示 nothing, right?
That's right.
Oh, I don't know Jack about fishing. 咁咪即系就系 I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fishing. 嘿，英文里边系唔可以用双重否定噶。
Okay, you're right. We don't use double negatives in proper formal English, but this is slang. I don't know Jack means I don't know anything.
我都时时听到人话 I don't know nothing.我知道正规英语里面是不应该这样说的。这样讲起来在口语里面就这样用了。那 I don't know Jack 就是表示我什么都不知道。诶，是了 Larry, 那你暑假不准备去钓鱼，你想做些什么？
Well, I may just sit around. In other words, I don't do Jack.
You don't do Jack? 我知道你是说你什么都不做。除了 I don't know Jack, 原来你还可以说 I don't do Jack。嘿，好难得先到暑假，你又打算乜都唔做啊？我先至唔会咁样嘥时间啊。
Well, the reason vacation is so valuable is because I can sit around and don't do jack all day. Usually, I'm a very busy guy.
诶，你讲得有道理，就系因为放假先至可以懒散一下，乜嘢嘢都唔做。平时又要读书又要做工，真系忙死啦。
Well, anyway, I need to get home and to start on the term paper.I haven't written Jack yet.
乜话？你个期中论文一啲都未喐手啊！哎呀，你快啲翻屋企做啦！诶 ，Larry， 你唔系喺屋企做论文嘅咩？点解又走到学校图书馆啊
？Well, I got home and started to work on my term paper, but my computer went kaput.
你话你个电脑点话 ？Went kaput， 听起嚟系咪个电脑有事啊
？Yes, kaput.Spelled K-A-P-U-T, means broken, ruined, or not working properly. My computer went kaput, so now I have to work on my paper in the library.
Oh, 原来 kaput 意思就是坏了，没办法正常工作。你说你的电脑坏了。诶 ,Larry, 你最近好像运气麻麻地的。前几天你的手机不是又有事吗
?Oh man, that's a real problem. My cell phone really went kaput.And nobody could reach me.
就是咯，我打电话留言给你，你都收不到。
During that time, I was out of touch with everyone. It felt like my whole life went kaput.
有咁严重咩？你因为手机坏咗，同所有啲人失去联络啊，令你觉得生活都冇意思。哎呀，仲系先讲讲你个电脑啦。你个电脑 went kaput， 咁你有冇唔见咗重要嘅文件啊？
Well, I'm hoping it wasn't the hard drive that went kaput. That would be terrible.
你唔好急啦，就算系 hard drive went kaput， 我谂有啲信息仲可以揾翻噶。
Let's hope so. If I can't get my computer fixed soon, I won't have Jack to show them in my term paper.
唉，希望你个电脑快啲修理好啦，学期论文要交白卷啊，真系弊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嘅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Jack。在英语的口语里面 I don't know Jack 的意思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kaput， 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说的坏了，出了问题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哋继续有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杜淑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